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传呢，我们继续有小敏姐妹在我们的当中。那上一次呢，我们也听到小敏姐妹分享她在信主之前，在小时候在家里的一些事情呢，之后她怎么样开始写她的歌曲。大家也听到一些小敏跟我们唱的一些歌曲了。
小敏呢，我们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姑娘啊。上一次呢，她特别讲她原来的生活背景就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在她信主的时候，她其实身体非常的不好，父母其实也给她很大的阻力，包括她的哥哥都是不太喜欢让她去接触这个信仰。今天呢，他们一家都因着这个福音而改变，甚至呢，小敏呢自己也在讲说她是一个这样朴实的农村的孩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小敏，他不是光走出了他的山村，他走出了中国，甚至呢，他走到了世界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小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他的诗歌带给了全球的华人，让这么多的人感受他的诗歌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本人，但是他们知道这个诗歌的名字，甚至每一次在唱的时候，他们都是流泪来到神的面前，这真的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做工啊。小敏啊，看到你啊，我们就觉得是一个神所做的神迹哈。刚才我讲到你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灵的那种变化，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呢？
那个时候呢，我从我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面对的挑战是当然很大。刚开始是家人的不理解，从神对我的帮助，我心的里面特别的欣慰。当时呢，我就出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传福音，面临的挑战很大。你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写诗歌的时候，老年人们接受不了，说这些诗歌词挺好，就是太流行了，曲子太流行了，年轻人就觉得哎呀不够流行。其实这些声音都会临到，我知道这些诗歌要按照我自己的学历和才华，我自己是写不出来的。我真的知道神是我的随时的帮助和供应，他感动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唱。也有一些人专一的写一篇文章，他说迦南诗歌就是很低俗，小学没有毕业怎能到处的讲是神感动他的。但是我面对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也是感受的，我说主啊，这些声音来，我并不是说听到了都要灰心了，不去走前面的道路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自己没有上过音乐学院，初中都没有毕业，我深深的知道是从神来的。当时神也感动我，在我里面有平衡，弟兄姊妹也鼓励我，他说小敏，你不要听别人说这个那一个，反正我们知道这些诗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和安慰。其中有一首诗歌呢，是迦南诗歌的270首，那首诗歌是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其中呢，是有一位弟兄，我们在早晨聚会的时候我就有感动写了这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是，小草永不会抱怨土地的极贫，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河流也不会抱怨群山的高耸，绕流急行也要把土地滋润。所以这首诗歌唱出来之后呢，弟兄就感动的流着泪走到我面前说，他说小敏，谢谢你写了这首诗歌，本身我这一次是聚完会我都要背着行囊回老家了，我不服侍了，出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传道人面临很大的挑战，包括你们问我的时候我也会面临到一些挑战。这首诗歌是这样唱， 小草永不会抱怨土地的极贫，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河流也永不会抱怨群山的高耸，绕流急行也要 把土地滋润。最主要的就是前面这几句话给那个服侍主的弟兄里面带来很大的安慰。他说，哎呀，小草就不会抱怨土地的瘠贫，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河流也不会抱怨群山的高耸，绕流疾行他也要去把土地滋润，他知道他的那一份就是滋润土地。他说，我是被神呼召的，为什么我一听到一些打击我都不往前面走了。当时他就给我讲这些诗歌给他的力量，所以我也是真正的感受到诗歌给弟兄姐妹带来的鼓励。包括我自己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会自己平衡，有的时候可会遇见别人就特别的称赞，哎呀，小米你太了不起了，可能到一些地方是掌声和鲜花，但是神也光照我用他的话语。我记得是在诗篇的49篇20节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啊，我当时感受到，我说主啊，啊，你让我享受你的尊荣，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我不能因为这些就骄傲了，好像就不认识我自己了。我永远知道我自己是出于尘土一粒灰尘，并且我来自哪里，真的是来自神的创造，是神的托付，并且我出身背景是在农村啊，无论到任何的一个特别比我老家环境条件好的那些地方，我没有被这些地方就是所吸引。你比如说我到国外来感受到你们的条件非常好，但是我没有一点留恋，而是越来越感受到那种催促赶快回大陆川飞行拯救灵魂，真的是这样，这是神改变我的这样一个心。有机会也会接触到演艺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打扮包括他们的服装，我看着是啊，他们打扮得很漂亮，就是给神看的，但我没有因着这些去改变我，我唯一是要抓住的就是与神亲近，神在我的心中，这才是最主要的。
真的很受鼓励啊。啊，小敏，那我也想问你，刚才真的讲到了一些很尖锐的挑战，当你从小村庄出来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会有一种压力或者说自卑？我也不是学音乐的，我面对这么多的音乐人，面对全世界的瞩目啊。最近有一个很热播的电影1942是吧，张艺谋也用了你的歌词，你会不会觉得内心的一些不平衡？那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呢？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单单的亲近他。哎呀，我就感受到亲近神好美。你可以把不能给别人讲的话说给他。我最喜欢的诗歌呢，就是最知心的朋友。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被家人弃绝，我自己背着一个行囊在路上无家可归，甚至弟兄姐妹也会对我有误解。我当时就流泪哭泣，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感动我唱，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从那个时刻起到今天，无论我遇见任何的压力和挑战，甚至我特别做难的时候，我无法对人所讲的问题，我就讲给神，他就给我一一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平衡的当中，真的是需要神拉我一把。前几天路过多伦多，那一群真是艺术家，哎呀，我说主啊，这次可开启我的眼界，我真的是特别有压力。你看他们是指挥还是弹琴还是唱诗，都是最高的标准，就是最专业的。我说主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上台就是指着嗓子喊，我也不知道什么调，一直到现在他们说你唱的是个是 A 调还是 B 调，我说你问我一概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台我都这样唱。在我离开那个多伦多的时候，一个姐妹还有她先生，他们是最著名在当地的一个指挥家，也是那个钢琴家，他就给我讲，他说小米，从你的身上看到这个神的伟大。我说哎呀，你们别说了，我看见你们这样的专业我都好有压力。他说你千万别有压力，你在台上站我们才感受到那是神直接是给你的，我们好羡慕。哎呀，虽然他们是这样讲，我还是知道我自己要不断的亲近神，从神支取活水和泉源。后来我看到他们在神的面前那样的敬虔，也是那样的服侍，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感动，我说主啊，是的，无论是他们在地上多么的出名，你才是音乐的源泉，你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我就找到了源头。所以我的里面是充满了感恩啊！遇见压力的时候就向他祷告，神会平衡我，他也会帮助我。
你刚刚说你最喜欢的就是最知心的朋 友，能帮我们唱几句吗？
可以啊。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前，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还是把它唱完了。
我们这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曲子呢，基督教的圈子里还是我们华人的这些社区里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那刚才听小敏这样讲呢，其实有一个感触哈，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他亲自创造我们之后，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价值哈，不管我们是在小山村里还是我们在大城市里啊，如果我们只是活自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值。但是如果我们这一个瓦器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了我们的至宝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那小米，你的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呢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先生也是基督徒，包括我婆婆家一家都是基督徒，他们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虽然在刚开始有一些挣扎，有的时候我出来服侍很长的时间不在家，我家先生可能有些看法，但是因着我在上帝的面前的祷告等候弟兄姊妹的鼓励，他现在改变很大。每次出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为我做祝福祷告，因为你是头。他说行，我会为你祝福，神呢愿你与你的使女同在，祝福他无论走到哪里脚下都流出脂油，真的改变很大，我也特别感恩。那我有一个孩子是男孩，他今年都上大学了。他从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我们老家聚会服侍，我们教会当中就是给你差派到哪里去你都一定要走，哪怕是带着孩子也要是以主的事情为重。有的时候出门服侍就把他放在弟兄姊妹的家里，有一次他的功课不是太好，我就找他谈话，他说你没必要说我，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就没有好好在家看我。哎，我当时也是真的感觉到压力很大，亏欠孩子哈。我也告诉他，我说妈妈只要在外面服侍之后就赶快往家赶，就给你做饭呢、洗衣啊，能够和你在一起。他说那只是你做到了你该做的。后来呢他上高中有一段呢就有一段叛逆，就是对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后来我就为他祷告，我真的相信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一件事情，就要亲近神，向他来诉说，他必定会帮助。神也慢慢的改变他，直到现在每次我只要出门的时候，他就问我妈妈你去哪里，我会为你祷告。并且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今天忽然有一个感动我要跟你分享。我说什么感动？有一天我好像觉得我里面的感动是也要走你传福音的道路。哇，我说孩子我最喜悦的就是听到你说这句话，因为我现在每天有一段的时间是为他祷告的时间，那段的时间是不为别的事情祷告，就是为他带到，因为末后的时代真的很败坏，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和诱惑，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每天我就会为他祷告，主啊我有一个心愿，能够让他一生荣耀你的名，能够来服侍你，让他成为一个默默服侍你的人。所以现在包括我的先生也非常支持我，孩子呢也非常支持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说一些让我很难过的话。在我自己的老家在河南呢，我的哥哥姐姐都信了耶稣，父母亲一直每天都在家里为教会守望，我自己特别感恩，都是神在给我开的路。
你的小孩是不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才回到神的身边呢？
是，他经历过。有一年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多，他也感受到这妈妈出去了，为什么还没回来，他就想我，特想念。我也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回不了家，也非常想念孩子。后来那天呢，我婆婆就把他带出来到一家庭去祷告，那个家庭是住在1楼。当他祷告之后一看，我家孩子不见了，他就赶快骑着自行车去到我们家来找，也没有。从祷告的地方到我的那个家要经过2站路，经过差不多是3个十字路口，路上还有很多的车。哎呀，我当时我婆婆就心急如焚，打电话让弟兄姐妹祷告，到处找还是没找着。后来他就有感动，很平安，骑着自行车又回到我们所住的那个家属区，到门口一看还是没有人。这去哪里找？他就给主说，他说，主啊，你可保守孩子，这小妹妹在家，万一这孩子丢了怎么办。后来我婆婆上外面找，没有找到之后，她又回去回到自己的家，她就站在门口，她说，要不然我喊两声嘛。她就叫，她说，王凯王凯。一叫呢，就是隔壁我们的邻居出来了，邻居说，哎呀，曹姨呀，你家那个孙子在我家了，他回来站门口喊妈妈妈妈就哭了，可能见没有人去开门，你过来吧。后来我婆婆就把孩子抱出来，抱出来之后我婆婆也哭了，她说，王凯，你可把奶奶和叔叔阿姨们吓坏了，到处找你，如果你丢了怎么办。当时我家孩子就说，你们找我，天使也在找我，他才3岁半呢。后来他就告诉我婆婆，他说他在路上就看到了天使。哇，真的很奇妙。他长很大的时候他就在给我讲，他说，妈妈，那次我真的是看到天使在我的身边，我真的知道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他就会看过我们的家人，他也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感谢主。
实在是不简单，因为你常常都不能在家里照顾小孩，但是今天他能够仍然这么爱主，而且也愿意走侍奉主的道路，相信神一定会继续的带领你。你现在也常常也要出国在外面分享，跟先生跟小孩常常也这样分开，对你的常常不在家，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可能已经习惯了，因为我常常出去。当然我们也有在一起的时候，不过是神也很奇妙，他也恩待我的家，他也恩待我家先生。他的工作呢也是大半年不在家的。我有的时候也是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说我家那弟兄如果回来，我也有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呢还是推掉。他说，当然有的不能推还是不要推的，神会给你开路的。我也是想着能够和先生多在一起，包括给孩子啊。先生他的工作是在外面半年回来，一般是冬季回到家里。我之前就把我该走的地方，去看望的、探访的、传福音的地方，该去的都去做。当然有的地方还是免不了会有和他的时间有冲突，如果他回来或者是我要外出，但是他改变真的是很大。他说，你去吧，主的事情要放在第一位，感谢主。真的神不断的在改变他，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打电话，他会听到弟兄姐妹从诗歌当中得到的鼓励，包括我们去一些地方服侍，教会被复兴，他也会知道神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也在带领我，也在使用我。我记得是今年有一次是在5月份，教会通知我参加一个聚会，他当时在家，他有点不高兴，他说，我就快上班走了，你要给我整理一下我出去要带的东西。这一次是说什么你都不能走，我说车票已经订了，会都通知好了，他说订了也不能走。后来我当时也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我说，主，我也不能给他去硬的去吵，我也知道我平时挺亏欠他，我就放在祷告当中，我说，主，如果是出于你不让我去我也感恩，如果是出于你让我去他拦阻了，你就是让他知道。谁知道那次我没去，他心里就深深的受了一个责备，就是里面不平安啊，他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样的难过，是不是我拦阻你没有出去，神就责备光照我。我说，也许是你自己的感受吧，你好好祷告。后来他自己有一次是在一个聚会当中分享，他说，我以后真的是不能拦阻小米，我都觉得他老是出去，我就拦阻他一次没事吧，这神 也会在我的里面责备我。所以现在他也是对我很支持的，非常感恩呢。听到小敏他分享了，好像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得力的武器啊，在他的身上，那就是祷告了。
是，
那他一直呢，不论大事小事，都是把他的一切难处交在神的手里，不管是孩子有问题，或者我们家庭遇到什么困难，都把他交在神的手里。那神真是信实的，一切的问题在小敏的身上啊得以解决，而且都是最好的方式啊。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应该不管大事小事
都拿到神的面前来求，那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再也不一样了。小敏能不能分享这次来加拿大的一点感受？
我就感受到神也真的是在这个边兴起了很多华人，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是特别的安逸。我也衷心的祝愿祝福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火热起来，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呼召，包括神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奇妙的计划。不要再软弱，不要再灰心，要精心祷告，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能够让神喜悦。期待你们在一个安适的环境当中能够感恩，不要在这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放纵自己。放松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是放纵的，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为了中国也举手祷告。我真的知道神对中国有计划，神要使用中国，将来会祝福整个世界。在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愿意给弟兄姐妹分享一首诗歌，也是一首新歌，是我从大陆来的时候做的一首最新的，是1559首《主等你》。这首诗歌的歌词是：秋风吹，风儿凉，树叶片片落地上，雁南飞有方向，季节催促大雁回家乡。耶稣来寻找你，翻过一座座山岗，呼唤你的乳名，不要在世界上流浪，心太累，心忧伤，世界如同一张网，快转身来仰望，主必给你自由释放。快回来，主小羊，不要在外面流浪，主等你，牵你手，带你一同回家乡，带你一同回家乡。也是我送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啊，知道落叶会归根，大雁会南飞，我们人将来会去哪里，我们都有一个故乡，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秋风吹，风儿凉，树叶片片落地上，雁南飞有方向，季节催促大雁回家乡。耶稣来寻找你，翻过一座座山岗，呼唤你的乳名，不要在世界上流浪，心太累，心忧伤，世界如同一张网，快转身来仰望，主必给你自由释放。快回来，主小羊，不要在外面流浪，主等你，牵你手，带你一同回家乡，带你一同回家乡。
生命带着你我走，
带着你我走，
我们都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历经沧桑风雨和过风雨后，多少弯，翻过多少沟。
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717-8369， 传真号码是 604-717-8383。